各位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户外敬拜开始前，我们在主日讲坛分享了《使徒行传》，并且分享到了第15章。后来就户外敬拜，在户外期间也没有安排后续内容的分享。从这个主日起，我们就分享第15章到28章的《使徒行传》后半部分，会分享到明年的一月初。愿神赐福他自己的话语。今天我们所分享的是《使徒行传》第15章。第15章记载的是耶路撒冷会议，关于外邦人得救的问题。耶路撒冷会议可以说是初期教会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在明确救恩的教义，促进犹太基督徒和外邦基督徒的合一，以及今后的宣教工作，都带来了特别的意义。由于篇幅的关系，我们今天分享的重点就放在会议本身的内容上。在耶路撒冷开有关外邦人得救问题会议的起因是，有几个从犹太下来到安提阿，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这显然与保罗与巴拿巴在安提阿教导的福音相悖。圣经记载说，保罗和巴拿巴与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为此众门徒就定规，叫保罗、巴拿巴和本会几个人为所辩论的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于是教会送他们起行。到了耶路撒冷，教会和使徒并长老都接待他们，他们就诉说神同他们所行的一切事。但在耶路撒冷教会，保罗、巴拿巴他们同样遇到在安提阿时那样的反对，唯有几个信徒是法利赛教门的人起来说，必须给外邦人行割礼，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由此我们可以知道，那几个从犹太来到安提阿的人，还是耶路撒冷起来反对的几个法利赛教门的信徒。他们人数很少，但他们提出来的问题对外邦基督徒来说是个很重大的有关得救的问题，尤其是对以外邦人为主要群体的安提阿教会而言，实在是如此。他们提出的问题简单来说，外邦人信主必须受割礼，就是遵守摩西的律法，如果他们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这实在是很重大的关乎得救的救恩神学问题，他的不同理解直接反映出对福音的不同理解。外邦人得救单单是因为信耶稣，还是信耶稣加上守律法？换句话说，按他们理解，外邦人得救光信耶稣不够，必须归化为犹太人，这样才能得救。现在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安提阿教会决定叫保罗他们为所辩论的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为着有关外邦人得救的神学问题，使徒和长老们聚会商议这事。路加记载说辩论已经多了，这说明这会议长而且不容易得出结论。后来彼得就起来分享了神如何接受他开了外邦人信主的门，并见证了圣灵在信主的外邦人生命中的工作。彼得的分享简要的说共三点：一是神借着他叫外邦人得听福音之道而且相信。诸位弟兄，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而且相信。在场的使徒和长老以及包括法利赛教门的信徒在内的耶路撒冷大部分会众都知道，十几年前主如何借着异象启示彼得，并圣灵如何感动彼得到该撒利亚的哥尼流外邦人家里，叫那里的外邦人得听主的福音并且相信。这些是彼得在耶路撒冷教会中屡次分享过的。彼得再次提醒大家，主借彼得开外邦人信主的门，这完全是主的带领，是主的工作。彼得分享的第二点是神赐圣灵给信主的外邦人，并洁净他们的心，正像给他们信主的犹太人一样。彼得说，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做了见证，赐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又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并不分他们我们。而且这样的事的发生，当时连传讲福音的彼得自己也始料未及的。圣灵的浇灌 完全是神自己主权的作为，甚至当时听信福音的外邦人还未受洗就已经发生了。为此彼得的意见是非常清楚的，这是第三点。现在为什么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付的额放在门徒的景象上呢？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彼得的意思非常清楚，信主的外邦人无需受割礼，无需受摩西的规条，无需归化为犹太人，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就像犹太人因信基督耶稣得救一样，外邦人也是单单因信耶稣得救。这是我们所相信的福音。这时候众人都默默无声，听巴拿巴和保罗述说神借他们在外邦人中所行的神迹奇事。就像保罗在哥林多书信中所表达的，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是求智慧。对犹太人而言，神迹奇事是神同在的见证，是神工作的印记。在给外邦人传福音宣教的事工中，神借巴拿巴和保罗行出那些神迹奇事，就意味着神悦纳他们给外邦人传福音的工作，并与传福音的工作同在，见证着这样的传福音是出于神自己。这时候在场的使徒们应该或者很可能想到了复活的主亲自对他们所说的话，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这也是使徒们在耶路撒冷传福音给犹太人时所经历的。今天他们亲耳听到巴拿巴和保罗在外邦人中间传道时的同样经历，这证明是主的作为。在救恩的问题上，神并没有偏待外邦人。正如彼得刚才说的，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给外邦人传道，给外邦人的传道事工上显明的神迹奇事，有力的见证着外邦人的蒙恩及信主得救乃出于主，就像彼得说的。到了该得出结论的时候了，圣经记载说他们住了声，雅各就说，诸位弟兄请听我的话。雅各好像是耶路撒冷教会耶路撒冷会议的主席，他总结到，无论是西门彼得所见证的，还是众先知的话语，就是旧约圣经，都证明主教外邦人得救。彼得的见证十几年前已经有力的证明神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从他们中间选取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众先知的话也与这意思相合，雅各就引用了其中一个阿摩斯先知的话，此后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建立起来，叫余剩的，就是凡成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这话是从创世以来显明这事的主说的。为此雅各的意见是，所以据我的意见，不可难为那归服神的外邦人，就要写信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因为从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里有人传讲，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诵读。最后大家都认同雅各的意见，照此意见给包括安提阿在内的外邦众弟兄写了充满安慰的信。关于外邦人得救这问题上的雅各的意见，其要点是首先承认外邦人信主得救的事，他们得救和犹太人一样，单单因为信主耶稣。作为外邦信徒，他们无需受割礼或受摩西律法上的规条，这是明确无误的福音和有关救恩的真理。但考虑到犹太基督徒的旧约传统，信主的外邦基督徒不要在犹太基督徒特别在意的有关拜偶像和血的问题上绊倒犹太基督徒。因为从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有人传讲，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诵读，犹太人从小都知道并遵守这些事情来的。就像一个回教徒蒙恩信主，但依然在食物方面有传统来的忌讳一样。雅各所说的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基本就是两样。因为外邦人一般都在偶像的庙里与那些庙祭行淫，这是他们崇拜偶像的其中一个内容。禁戒勒死的牲畜也是因为里面有血。尽管后来的信中是清楚分开为四个，其实就是关于拜，就是偶像崇拜和血的问题。这样的意见是为促进 犹太基督徒和外邦基督徒的合一，就是基督里的团契不被这些问题受阻隔。耶路撒冷会议的决定不但消除了 给安提阿教会带来的搅扰和给外邦基督徒带来的祸乱，更带来了族里面的合一、安慰和喜乐。就像一开头分享的那样，耶路撒冷会议在教会历史上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它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明确了有关救恩的教义，即得救乃因主耶稣基督的恩，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单单因信耶稣得救。外邦人信主无需受隔离、守摩西规条。在今天的我们看来，这是显然的，大家基本都能熟练地背诵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但这样的有关救恩的基本真理，对初期教会的信徒们来说，是通过主工作的见证以及圣灵的交通才明确下来的。不要忘记，五旬节圣灵降临到此次的耶路撒冷会议只有短短的20年时间。在这20年的时间里，教会发展迅速，从耶路撒冷到犹太地，后到撒玛利亚和安提阿以及加拉太地区。有关救恩神学的确立，在教会中保证了福音的核心内容，有效地消除了有关救恩真理上的纷争。第二，耶路撒冷会议在明确救恩真理的基础上，保守了犹太基督徒和外邦基督徒的合一，促进了犹太基督徒和外邦基督徒在基督耶稣里、耶稣恩典里的团契交通。耶路撒冷会议不但在救恩真理上达成合一，在这基础上所采取的爱的行动，给我们后来的教会奠定了基督徒团契里的爱的原则，就真理来的良心的自由与爱的原则。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八到十章、罗马书14到15章等地方花很大篇幅分享了这些。我们也在前几周分两次分享过罗马书14章和15章，今天就不再详细分享了。如果没有这爱的原则，我们很难想象基督的教会如何持续到今天。第三，耶路撒冷会议明确了救恩的真理，保守并促进了犹太基督徒和外邦基督徒的合一与团聚，这给今后宣教工作的开展带来了极大的意义。如果极大的祝福，如果没有明确救恩的真理，无论福音传到哪里，那里就有搅扰，这会削弱福音的广传。而且只要外邦人信主，就有破坏教会合一的纷争，这将使教会陷在内乱之中，无法继续有力地传福音下去。耶路撒冷会议带来的结果，对后来的宣教实在是一个极大的祝福，尤其是福音即将从亚细亚越到欧洲的这节骨眼上。愿神借他自己的话语来赐福我们，让我们再次重温基督的救恩，并在所蒙的基督救恩的恩典里，不但学习团契合一，同心传扬基督那永远的福音。阿们。愿神赐福于我们。